铁打一只船，红娘在里边，晴天下小雨，船过地皮干，打一物，你说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。现在啊，咱们书接前文。
当汤九公得知宝贝徒弟王兴祖叫徐良给劈了，老头子是痛不欲生，从云南三老庄来找徐良玩命，非要把徐良也劈了，固然没完。可巧金睛好斗梅良祖，神行无影盗起驴的剑客古云飞，这师兄弟砍到白沙山。梅良祖有个毛病，护犊子，他对徐良来说非常疼爱，看成眼珠。苍九公要劈徐良，梅良祖能干吗？因此登台献艺，跟苍九公打在一块儿，两个人大战三昼夜，未分胜败。当然了，这三昼夜不是连轴转着打，哎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然后接着比。终于天下英雄赶到，从中解围，两个人才言归于好。最后谈判的条件，徐良拜梅花千朵苍九公为义父，答应包赔全部损失，给神权太保王兴祖出丧发地，这件风波这才过去。打那以后，梅良祖跟古云飞就回奔原地，老也没露面。这一晃多少年，哎，没想到今儿个老头又露了面了。他为什么又出事呢？就因为这老头啊，好动不好静。那年从白沙滩回到家乡，他一算你自己的岁数，将近八旬了，还能活几天？今天脱了鞋，明天不定穿不穿，我就在家等死了。觉得不行了，给我徒弟去封信，让他跟我见上一面，我一伸腿也就闭上眼了。哪知道他也不死，不但不死，连病都没有，越活精力还越旺盛。梅良祖一看，怪呀，看来我是个长寿之人，忍了那么几年，忍不住了。老头一想，既然我不死，趁着没死以前，我再转一圈，到开封府溜达溜达，看望看望我那些好弟兄，再瞅瞅我徒弟徐良。听说这孩子这几年大有长进，我检验检验他的功夫如何。老头动心之后，跟师弟古云飞商，古云飞也赞成。古老剑客看家，梅良祖这才起身。简短结束，一路之上他是游山玩水呀，兴致勃勃。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，到府门上，跟门上人一打招呼，正好张龙赵虎值班。他俩一看，呀，这不是梅老剑客吗？您这从哪来？啪叽就磕头。梅良祖把他俩搀起来，二位啊，这些年不错，哎呀，托您的福，你看看，我们这些年混的都行，你赶紧往里请吧。把梅良祖让进开棺棚校尉所，有热情款待。这时候王朝马汉、李贵楼卿、耿冲杜顺在里面也都出来，消息传开，李才包兴、公孙策也到了校尉所，众星捧月一般陪着老剑客说闲话。梅良祖一看，怎么没有徒弟徐良啊？不但没有徐良，那些差官一个都没有。他就问公孙策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徒弟他们哪去了？嗨， 公孙先生一乐，老人家您那来的不凑巧，他们都因公外出了，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大同府，走了都半个多月。哎呦，真不巧啊，没两组觉得十分扫兴，你看心里跟热火炉一样，他们能就想一眼看见宝贝徒弟徐良，结果没遇上。他就问他们得什么时候回来，公孙策摇摇脑袋，这可不好说呀，看这意思时间短不了。老剑客，你久居深山，不知外边的形势，您可知大同府一带可乱了，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勾结襄阳王赵觉，起大兵45万攻打大宋，边塞吃紧啊。老元帅岳恒亲自统精兵良将，现在到边防驻扎，两方面多次见仗，不分胜负，如今是僵持不下。宁夏国又想出一条毒计，大型军队进不来怎么办呢？他就收买内地的汉奸土匪，江洋大盗，海洋飞贼，打算扰乱边防，从内部瓦解大宋。我们受的损失可不小，为此当今天子十分动怒，这才派严查散为钦差大臣，带着上方天子监以及开封府各位办差官起身赶奔大同。您想想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一半会儿能回得来吗？既然您到了开封了，你也甭着急，这跟您的家有什么区别？徐良在不在，您跟我们也都不外，您就住下好不好？然后到街上溜达溜达，您都能住够了，您都能再走。哎呀，岳良祖一听也行，好吧，想要给包大人问问安。公孙策说，最近两天朝里的事儿也多，包大人也不在府里，赶奔温元阁去住书去。也看包大人也没见着，梅良祖有点坐不下去了，说这样吧，我到街上看望看望老朋友，今天晚上我再回来，如果我要不回来呢，那就是被别人留住了。大伙一看，你看刚来就要走，说什么也挽留不住，这才把梅老剑客送到开封府外，大家拱手告别。人家别人回去了，梅老剑客离开开封府衙，刚一拐弯，你从对面来俩人，老头仔细看吓了一跳，什么原因？这俩人一老一少，那个老的比自己这个高不多少，也是大粗脑门子，因为天热戴了一顶草帽，草帽的沿往下耷拉着，遮住此人的半拉脸。你别看这样，梅良祖的眼睛十分尖，一眼就看出来这老头非是旁人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上飞，叫钱万里。这钱万里师兄弟哥俩，他有个师弟叫神手得来乐天成，在前炮书咱说过，他们两个人收了个徒弟，就是花蝴蝶江冲江永志，著名的采花家。他因为他徒弟受了不少株连，可是这老头子是非不明，他就不想想花蝴蝶做了哪些坏事。你的徒弟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身背几条人命案，手段极其残忍，官府要把花蝴蝶抓住，以正典型，那是完全正确。钱万里就怀恨在心，没给他徒弟江冲报仇，结交天下的绿林道跟开封府为仇。有一段书叫北下欧阳冲掌镇钱万里， 撅折了他的金箍盖，钱万里一赌气走了，多少年销声匿迹。哎，没想到今儿个在东京街头上碰上了钱万里身边的这个人，最使老头吃惊。什么原因？活脱徐良。没良祖啊，好悬没叫出来。其实我徒弟怎么回来？哎，话到舌尖他又咽回去。因为啊，梅良祖思路相当敏捷，徐良不可能跟钱万里走这一块，水火不同流，他们俩怎么能凑在一起？刚才听说徐良保着严的人奔大同了，怎么无缘无故能在街头出现？根据这两点他控制住自己，但是怎么看怎么是徐良。身高九尺左右，水蛇腰，三道弯，头上软摊的六棱抽口软状筋，旁边插着英雄胆，周身穿青便体挂道，黑着青缎英雄氅，里面十个插花的镖囊，背后背着那把刀，怎么看怎么像金丝大环刀。特别是他的脸儿，面如紫阳干，挖个脸笑下巴，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。你说世上的人他怎么没有这么相像？梅良祖往道边上一闪，张大眼睛就住上一了。因为开封府前的这趟街叫红狮子大街，非常热闹，道两边店面林立。当时的开封户口百万，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，往来的客商拥挤不动，大街之上车水马龙，所以梅良祖往人群里一躲，便于眼睛。对面来那俩人没看见他，梅良祖就躲到人丛之中，偷眼瞅着。一看这两个人到了开封府府衙，在门前站住了，东张西望，走到头又走回来，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。不知道的呢，这一老一少在这谈话，一边走一边谈，实则你要注意你就看出来，这两个人是财盗。瞅瞅开封府周围四肢都是干什么，墙有多高，门有多挤，从哪块出从哪块入。梅良祖闯荡江湖一辈子了，对这事还不懂，是这不是我徒弟徐良，我呀一定要查清来龙去脉。老头暗下决心，就没动地了，用眼睛盯着他们俩，看钱万里跟这人转三圈之后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奔东下去了。梅老剑客就在后头跟着。到狮子街一拐弯，有一个最大的饭庄，这饭庄叫酒香居，别在开封府那是头一流的大厅，金字牌匾。没钱你别上这儿吃饭。这两个人就登上酒香居，梅良祖也跟进来了。到这一问这伙计，我说伙计，刚才来了两位，到哪屋呢？啊，雅座一号。好嘞。二号闲着呢，二号正好没客人，我包了，该多少钱我如数给。好嘞老爷子，二号钱。那单间雅座非常华丽，甭说吃饭，在这一坐就得十两银子。梅良祖为了图方便进了二号，门帘挂上，老头摘耳侧听，就听内屋嘁嘁喳喳在那说话。钱万里先说，是这个地方， 紧跟着那年轻人说话，是这
没错，酒香君玉。
那怎么还没来呢？坏了，按照时辰来说差不多少了。
哦，
梅良祖懂的，他们跟什么人在这接头，
时间不大。
就听楼下伙计喊，
楼上一号郎座客人到。
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楼梯一响，走上仨人来。梅老剑客把这门帘撩个胖，往外看着，一瞅这仨人呢，走到前面是个当官的模样，穿的呢是便装，长得雍容华贵，能有40岁上下，燕尾小黑胡，后边是两个跟班的，这两个人手中都拎着沉甸甸的包袱，迈步赶奔一号，巴不登从草上飞千万里，跟那个年轻人就接出来，寒暄几句，进了一号。梅良祖就注意了，仔细听着，这玩意有时候听不真呢。哎，他一看一号跟二号中间是花格扇，这花格扇有缝，要注意的话能看见。老头蹲下，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往那屋看着，正好瞅着桌子面，一看这仨人坐好了，桌子上是罗列杯盘，那两个跟班的在门口这站着，举杯几人喝了几口，开始谈正题。梅良祖把耳朵贴上听，要说都听见没有，因为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的，大致的意思好像是来的这个人啊，受什么人的委托，求钱万里跟那年轻的人要办件什么事儿，如果办成了必有重谢。说着话把那俩跟包的手里的包搁桌子上，打开一看，一包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钻石，另一包全是金锭的黄金的，这一锭就是10两，究竟有多少梅老剑可没看清，总而言之就这两包那是价值连城啊。这时候来的这位客人声音提高了，二位别见笑，一点小意思请收下。钱万里冲那个人也一抱拳，哎呀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，事还没办呢，怎么好就收礼呢？不不不，我们王爷久慕老剑客大名，本想啊把你们请到府里头去，你们还不清楚吗？京城重地，人太复杂，我们府里的人呢也特杂乱，把你们二位请去恐怕多有不便，故此才约定在此相会，你们二位别挑理啊，事情过后我们王爷说了，无论如何得请到府里头，还要跟二位亲近一步，至于这点礼物拿不出手去，请二位无论如何收下。好吧，那么就转告王家千岁说我们谢谢了，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万无一失。好了，一言为定。那么二位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呢？到我们都看好了，今天晚上就动手，明儿个咱在这儿见面，您听喜信。好嘞，痛快痛快，来来来，为了祝贺马到成功，咱干一杯，干干。三个人举杯喝了， 这种话要别人听根本听不懂，能瞒得住梅良伯吗？梅老将可一听激灵打一冷战，当时懂了，哦，怪不得他们俩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圈才能踩到，闹了半天跟这人有关系，这人花重金把他俩收买出来，今天晚上要进开封府干什么怪事儿？哎呀，很可能对包相爷不利。我怎么来的这么巧？早来也遇不上，晚来就来不及了，更赶这时候让我遇上。看来包的人福分不浅啊！现在开封府连一个高人都没有，都敢问大同了。这要是钱万里等人下手，对包的人不利，那可不是不费吹灰之力。想着这梅良伯鼻子尖都冒了汗了，替包的人高兴。但是就自己的能为来讲，能不能抵住他们俩，这还很难说。钱万里人送绰号拔不登空草上飞呀，那也是人中的剑客，一对铁砂掌打遍天下都没有对手。欧阳春赢他好像没吐了血，自己跟他没伸过手，究竟谁高谁低，这玩意还很难说。另外长得像徐良似的那小子，别看年轻，往那一坐铁叉嘴稳如泰山，连钱万里对他都毕恭毕敬，究竟这人是谁呢？莫名其妙啊。难道说钱万里为次角，他是主角？老英雄的心里是七上八下，我倒要看一看水落石出。